好，弟兄姊妹早晨，再一次回来这里，我们一起是继续今天天国降临系列的第九讲。在80年代呢，我还在外面做工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板就邀请了我们一班主要的工程师出去外面吃 lunch。 他用一个很神秘的语调跟我们说，上头呢就不是很欣赏我们做的这个 project。 我们现在呢就不如这样，我们组织一个 team 团队去外边呢另起炉灶，做一间启创公司，一个 startup。 他面上的微笑呢是显示出对他对于这个 project 这个前景的乐观。他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市场额的保守估计是有几亿美元的。我不贪心的，凭着我们这个努力和一些运气呢，是不难可以拿到 30% 的市场份额的，就是拿 30% 的 market share。 然后呢公司上市呢就指日可待了。我们听完之后呢，一班人当然很兴奋，心里面就憧憬着一个每一个Silicon Valley 的工程梦想啊。咁咧就愿意啦，我哋不如公余啊、周末啊、加班咧就去搏一搏。当然最后呢个计划咧系泡汤嘅，冇成功嘅。第一世纪嘅犹太人对于国度呢个字 Kingdom 咧，同样去引起佢哋一个兴奋嘅幻想嘅。耶稣讲到最多嘅咧系乜嘢呢？就系最常讲到就有关国度。吸引了一大批的民众去跟随他，希望耶稣将罗马人赶走，恢复回昔日以色列国的光荣日子。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宣布天国近了。群众一听，脑海见到是什么图画呢？脑里面就见到以色列的国旗，大家见过吗？是有大卫之星的白色底，然后两个三角形那个。然后呢就脑里面又见到一个兵士兵穿着着闪亮的盔甲，咁呢就打胜仗，班师回朝那个 Victory March, 胜利游行。咁跟住以后呢就有外国的显贵进贡来朝，呢啲一幅一幅的图画，心跳加速。但佢哋忘记咗耶稣讲完天国近了之后下半句是什么？是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要跟随他，学他一样去信服神。耶稣所讲的这个国度和这个群众当中心目里面那个国度的观念在哪里来的呢？其实呢就在耶稣之前大约1000年，神向大卫王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叫做大卫国度的约，英文 The Davidic Covenant, 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跟大家看一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这里第八节这里到第16节，神藉着先知跟大卫讲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我把你从牧场中、从照顾羊群的工作中拣选出来，使你作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我必在你面前剪除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得享大名，像世上那些伟人的名一样。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一个 dynasty。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建立。原来这个国度的观念就是这一道来的。当然到耶稣的时候，犹太人等了成千年，就等待着这个神所应许大卫这个王国的建立。正如这个里面所应许的，他们等着什么？等着这个尼赛亚要来到建立这个国度，这是他们的梦想。犹太人今天还在等的，微信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好像我以前跟你说，犹太人给新年彼此祝贺不是说恭喜发财的，他 佢嘅祝贺系乜嘢啊？记唔记得啊？系愿国度喺你有生之年建立。哇！呢件真系生命大事嚟嘅。唔单如此，喺大卫之后，一个接住一个嘅先知啊，都喺度预言紧呢个尼赛亚嘅来临。但喺旧约嘅时代咧，你啲人咧系唔知道，啲先知唔知道，原来讲到尼赛亚嘅来临咧系有两次噶，啊，系有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而且呢两次来临之间是隔住一段好长的时间的。当啲旧约的先知在度预言尼赛亚嚟的时候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讲紧呢是呢个尼赛亚有两次的来临。所以我哋睇旧约的预言呢，睇落去有时就好难 去解释的，点样讲紧乜嘢呢，因为往往呢就将第一次同埋第二次捞埋一起讲的。我举一个例子，在这里以赛亚书第九章读一读一下，这里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听过啦，圣诞节成日读的。我问你，这些成就了没呢？成就了没有？成就了，耶稣来了。咁啊，信嘅人咧就称佢做啊系王系君咁样啦吓。啊，第七节啦，九章七节呢度话咧，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嗱，我问你啦，呢一第七节成就咗未啊？他现在是不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是不是以公平公义管治直到永远？不是的，这要知道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所以跟 almost in the same breath， 英文说一口气呢，这个预言有讲第一次来，又讲第二次的来，看到吗？第一次来呢，有第二次来呢，这个是直到耶稣来到地上面，然后先将这个旧约奥秘的面纱揭开。耶稣就开始讲，国度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做准备的阶段，一个承受的阶段，而两个阶段中间呢，是有一段我们不知道也都未曾启示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耶稣就很清楚很详细将这个国度解释了给他的门徒听。咁圣经嘅新约作者咧，就好忠心咧，就记低落嚟啦。以前我哋今天咧，系俾昔日嘅犹太人对呢个国度系认识系全面啲同埋清楚啲嘅。所以我哋今日讲呢个国度系有预备嘅阶段同埋承受嘅阶段。耶稣嘅门徒就好似都系昔日嘅犹太人咧，喺度梦想紧呢个国度马上被建立嘅。但耶稣要跟他们解释，时间未到，你今天要做好准备。就好像我们的老板跟我们说要做个 startup 一样，未曾去上市，未曾可以获利之先，要怎样？要努力工作做的。耶稣同样告诉他的门徒，国度未曾降临，现在是因为门徒是需要准备。我哋好快脆同大家睇一睇，耶稣一路讲紧佢嘅讲道当中咧，都有讲到国度嘅预备阶段同埋承受阶段。譬如马太福音呢度十三章，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铺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这个是预备因为承受阶段啊，这个是预备阶段啊，现今发生紧的事情。预备阶段。另一段马太福音十三章都是，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们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败子捆起来留着焚烧，他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这个指什么时候啊？承受一个预备啊，这个将来 承受的阶段，是未曾发生的。这个又看路加福音，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南、从西、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吃饭。这个又指到什么时候啊？是预备阶段抑或是承受阶段呢？你都估到了，应该是承受阶段的。留意在这里，在神国，我上次讲过，神国不是一个地方来的，所以在神国里吃饭是讲到一个境界，被讲到外面的也不是一个地方，是讲到他们的心态在那里很懊悔，哀哭切齿。另外一段路加福音的十七章，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啊，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又问你们，这个是预备阶段，因为成熟阶段呢？应该是一个预备阶段，现在的神国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去服从神的管治，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大家看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这个题目呢，预备去承受，是讲到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25章橄榄山的讲论的。我们会看清楚一些什么是预备，什么是承受。这段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4-25章，是马太福音记了好几段很长的耶稣的讲论其中之一段，叫做橄榄山的讲论，英文叫 Olivet Discourse。 那么场景是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服侍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看回开始的时候，24:3，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些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这段这么长的讲论。他们耶稣要回答门徒这个问题，你回来的时候怎样？有什么预兆啊？他们很好奇，想知道。但是当然耶稣不单单讲一些知识，一些预言给他听，更加重要，讲完这堆预言之后呢，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有什么行动，你要怎样准备。那么我很快就跳到这个整段的橄榄山讲论最拉尾那里。这个21:31，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我等大家留意，首先呢，这个是跟国度有关，预备好的国，这个都是讲到国度的。但是特别留意34:有这个字眼，看到吗？下面横线承受预备好的国。去到这一段讲论的最后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承受那个开始预备期的结束。耶稣回来坐在宝座上审判，告诉他们预备期结束了，现在承受期开始了。谁预备好的呢？谁可以承受这个国呢？谁不可以承受呢？就是预备好的可以承受，没有预备好的呢就要被判罪。所以这个讲论这段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讲预备的。我们要这样的 理解咁嘅背景去解读前面嗰几个嘅比喻，都系讲到国度，都系讲到点样去准备嘅，啊，清楚吗？啊，好啦，咁我哋睇翻前边啊呢几个比喻咧，我哋今日会详细睇其中两个嘅，譬如25:1十童女比喻，那时天国好像，吓，讲到有关国度嘅。25:14天国又像，那个三个仆人的比喻，又是讲到国度。又刚才我们读那个25:34承受预备好的国。看到吗？全部都跟国度有关，但是耶稣讲的呢是关乎到这个国度里面有预备阶段，有承受阶段。今日教会就是神用来帮助我们去做好这个准备。教会其实今天好像一个未曾起好的建筑物，有没有去过地盘呢？凌乱不堪的，周围都放置很多的物料，建筑的材料杂物，直到工人将这个建筑物做好，再又有装修好，又将杂物清除，就变成一个很美丽又可以搬入去住和用的建筑物。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建造的阶段。好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看看哪个里面耶稣说哪个去做这个准备呢？这个经文又对哪些人讲的呢？这几个比喻，耶稣的橄榄山讲论呢，其实回应我们看到呢，回应门徒对他一个的问题，就是说你回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不单单讲一些说话，一些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还要警告他们要警醒啊，为末世做好准备啊。就好像我们看天气报告，新闻里面的天气报告都是很有用的资讯来的，譬如说明天会落雨啦，那你怎么样？你明天出街呢，你就做好准备啦，带了防雨的工具啦，是不是？马太福音24前面的大半章都是这样的，讲一些的资讯，然后到4:5开始就说你怎样去准备为这些耶稣再回来国度的承受阶段做好准备。那我几个比喻，我今天看简单看其中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4:45-51这个仆人的精明仆人的比喻，读一读45:。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粮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作，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他是个坏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又和吃喝，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和虚伪的人同在一起，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比喻里面有什么人物吗？有仆人。开始讲这个仆人，主人派他管理全家分派粮食，应该是一个主管来的，但是呢主人家里面的东西不是他的，他是代主人去安排去管理的，我们叫他做仆人甲。仆人甲他的职责是替主人做工的，他本身不是主人，是应该听主人交代给他的工作，就好像基督徒是需要做好主耶稣交代给我们的工作一样。我问你了，这个故事里面有几多个主管？一个抑或两个？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主管有一个坏的呢？不是、哦、原来呢你会看小心看呢，只是一个主管，神没有预先决定他是好是坏，不是 pre-wire 的、没有预先决定这个主管有没有尽他的职责的，完全是这个仆人甲自己的决定。在第48那里他说，如果他是个坏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个关键就是他的心里面的决定，这个决定因素，他以为主人没那么快来了就偷懒了，于是呢由仆人甲 转念咧就变咗路人甲喎，喺度行行企企喎，吓、啊、呢、这个故事好清楚啦。耶稣话俾佢嘅门徒听，你想知道预兆咩？好，我讲你听。但听完之后啊，你要知道啊，我离开咗呢段时间，你要好好做准备啊。呢、这个整个橄榄山嘅讲论咧，系话俾跟随佢嘅门徒听嘅。又睇下第二个比喻。第二个十童女的比喻是25:1-13，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都打开睡，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醒过来，整理他们的灯。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十童女比喻大家都听过吧。我发觉呢，这个作者是强调他们的相同的地方，很多相同的细节，譬如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有个油瓶、油灯都有油，他们有相同的目的，都是等个新郎来的。还有一样很相同的是什么？就是等到累的时候就齐齐分隔，但是聪明一点就预备多一些油，他们准备好这个，他明白到呢，他等待新郎的责任，不管新郎几时来到都要准备好。有没有留意呢？故事说这个新郎几时来啊？是午夜，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来的。即是说呢，就算意想不到呢都要做好准备，是不是？聪明和愚蠢不是指到他们的智商，不是讲 IQ， 不是说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有相同的资讯，有相同的装备，只不过没有相同的准备。聪明的呢就明知新郎来回来的时间可以预测，就准备多些油。他们聪明愚蠢都有肉身上的软弱、等得耐了，可能等的时候呢在我听着落到基督浸信会的录音，讲到录音听到闷闷地就睡觉了。于是聪明的呢就愿意多是给多些钱买多些油，还要撑着个油瓶周围走，不是很方便的，想想是不是？但是愚蠢那些呢就有少少，我觉得他呢有些不 care， 爱理不理的态度，他不看重这个新郎回来是应该一件认真处理的事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个新郎回来之后三日到门，他们怎么开门给我们，开门给我们，就是他们不为到自己没准备好，为到自己失职，不觉得有什么回事，还要个新郎开门给他们的。看到吗？两个的比喻都是对门徒说做好准备。怎样准备呢？从这两个故事当中，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准备阶段和预承受阶段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做准备了。看回第一个比喻，24:4-5，谁是忠心和精明的仆人呢？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粮。主人来到看他这样做，仆人就有福了。47:7，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财产。看到了，准备阶段他要管理，承受阶段同样被派管理。第二个，这个另外一个第三个比喻，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然后跳到21:21， 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作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同样的预备时期、预备阶段，交啲嘢俾佢哋做，然后咧承受阶段咧，亦都系再派多啲嘢俾佢哋去做服侍，服侍神。你会在承受阶段继续的服侍神和服侍其他的人，这个我上两次都讲过。其实这个呢才是一个兴奋，才是一个快乐，是一个 IPO 的时间，用那个比喻，明白吗？不单止因为我们可以永远去服侍一个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怎样形容这个服侍管理的阶段呢？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快乐的时间来的。这个侍奉是一个快乐，怎样快乐法？什么快乐？这里说主人的快乐，哪个主人？耶稣，是耶稣的快乐。耶稣喜爱享受服侍他的天父，我们到时同样会喜爱和享受服侍我们的天父。个含义咧就系今天啊，我哋准备嘅阶段当中咧，我哋嘅品格、我哋嘅性情咧，系会慢慢改变嘅。点改变啊？越嚟越似主耶稣，将我哋旧有嘅性情除去，罪性除去，就会越嚟越爱，越嚟越享受服侍、遵从天父。咁实际上呢个准备时期应该点样做咧？我哋点去理解咧？我哋首先明白国度，我都讲过咧，系意思系要被神管治，揾出天父嘅性情系点嘅，佢喜欢啲乜嘢，厌恶啲乜嘢，学习下耶稣点样去顺服佢嘅天父，学习有耶稣嘅品格，亦都要尽量去深入明白圣经里边嘅真理，因为呢啲都系讲咗俾我听，天父中意乜，唔中意啲乜，系咪啊？同埋佢做嘢嘅方法啊嘛。我哋咁样明白，咁样理解咧，我哋就答到呢个问题：点样做准备啦？我哋要特别喺佢嘅话语上面默想、学习、明白咗之后，听跟住主耶稣同我哋吩咐我哋要做嘅说话。咁呢个就系我哋准备阶段里边主要所要做嘅。嗱，我哋翻返去橄榄山讲论当中咧，我哋睇到再落实一点吓，点样去准备？你咧点样做啲咩事咧？咁就系要警醒同埋祷告。24:4，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44，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睇到吗？准备嘅呢个系，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25:13，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所以要做好的准备是什么？是警醒祷告。26过了这个橄榄山讲论，耶稣同样说，告诉他门徒听，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警醒很多时同祷告是一起的，这个是重要两样一起的功夫，是要时时操练的。大家留意警醒英文是 watch， 擘大眼去看。祷告通常我们怎样匿埋眼去做的？那没两样事情是很得意的，又要擘大眼 watch， 又要匿埋眼祷告，是没有冲突的。因为这个主要是讲到一个的心态，唔单单系一个行动啊！唔好以为警醒祷告咧就啊，我要花好多时间喺度祈祷祈祷，唔系噶，系指到一个祈求，祷告系祈求，系祈求乜嘢？系我哋改变我哋生命嘅取向，我哋生命嘅方向，我哋追求啲咩嘢，咩啲嘅价值？唔系话一日24喺度祈祷，冇错，我哋可以时时祷告，可以有个人单独的祷告，在那里安静的跟圣灵内住的圣灵在那里对话，听下他讲些什么东西。 另一方面，我哋都喺活动嘅起来行动嘅时候，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嘅警醒祷告，同圣灵对话。嗱，冇错，呢啲系唔太容易去做了解，系需要，却要系一个我哋需要做准备嘅时候，一个操练嘅，系更加系需要其他嘅信徒一起去追求，一起操练。唔懂嘅唔紧要，我哋可以请一啲搵人做我哋嘅属灵导师，喺呢方面有啲经验嘅。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踏出 first step， 一个细小嘅一步，喺警醒祷告里面开始去操练，去禁食，去一同请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嘅去做，单独系软弱嘅。两堂讲到之先，我鼓励大家咧，每日用主祷文开始。是不是记不记得不知道大家的进度怎么样，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帮忙。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准备好去承受这个角度。但我相信你们都很愿意去这样准备。但一个人做不容易。耶稣鼓励我们和其他人一同警醒，一同祷告。就好似喺26:38，耶稣同佢哋讲，你哋留喺呢一度，同佢嘅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同我一同警醒吧。呢个系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好大嘅挣扎，佢都需要佢嘅门徒同佢一同警醒祷告。如果我哋嘅主耶稣都需要别人在地上嘅时候同佢一同警醒，何况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是不是更加需要弟兄姊妹一同的警醒祷告？耶稣祷告完之后，我们看到他得着能力，坦然的面对那些捉他的人，以及跟着他要上十字架那个的苦难。但很可惜，他那些几个门徒在祷告警醒当中就跌倒失败，并且跌得很重。彼得在当晚三次不认耶稣，然后其他的门徒就走晒路。圣经告诉我们，有警醒祷告和没有警醒祷告的分别是何等的大。你又如何呢？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祷告呢？是不是困难呢？我自己都有的，一个人祷告是软弱的。耶稣鼓励我们和别人一同警醒祷告。你们很多都有参加小组的，也都有参加教会的祈祷会的，鼓励你们按时同参加啲祷告会，或者自己单独找别人同你一同警醒祷告。我哋知道咧，小组里边通常嘅聚会都有一齐祈祷嘅。容许我提醒大家，我哋未曾进入祷告阶段啊，我哋一齐有啲咩祈祷事项啊，嗰啲咁嘅之先咧，谂翻你刚才小组聚会里边，无论查经又好，睇书又好，读过神嘅话语。那些是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态去求些什么东西的，想回那些东西，用那些的真理预备我们去怎样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时间，不要只是我们求我有些什么需要啊，我的三叔的侄身谱啊有病啊，这些这样的。那些是可以求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要学习的，是会有挣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信靠神，将其他我们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凭着信心，于是我们就会释怀，先求他的国，然后相信神是会安排，是会供应，是会赐给我们其他一切我们所需求的。先求他的国，一起警醒祷告，鼓励大家一起去用这个今天讲到这个信息。怎样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准备呢？讲两个经历，两个故事。第一次，有一次呢，我在这个 Disneyland 那里排队玩一个叫跳楼机，大家有没有玩过啊？我一路排队，队很长的，一路排队，它有这个告示牌，一个又一个告示牌告诉我们，这个玩的东西就很惊险的，里面有些一定程度的危险性的，你怕呢就离开了，不要排了。再行前一些，他又有告诉你，你怕就离开了，趁现在不要上去了。 咁咧，當然佢喺度製造我哋嘅心理，希望我哋又驚又想玩咁樣。啊，結果咧，真係有人聽呢啲警告啊，真係離隊喎，居然啊！啊，當然離隊嗰啲就錯過咗呢個咁精彩刺激嘅遊戲啦。第二個經歷咧，喺中國裏邊咧，國內坐車一個新起好好靚嘅超級公路，架車一路行得好快，一路見到有忽然間有啲告示牌啊，佢話前邊。有個影相機測度你駕駛緊嘅乜嘢嘅速度，嗱你要開始慢駛啦，唔好超速啦。再行住一段路程，又有一個牌話前面有測試啊，你開始慢駛啦。我心裏真係好笑啊，真係你要測人速度咧，就要話埋俾人聽，人哋梗係見到牌就慢駛，見唔到就開翻快啦，係咪？但係睇到嘛，兩個故事都話俾我哋聽啊，呢個啲係警告牌嚟噶，你要趁機會採取行動嘅。耶稣橄榄山的讲论呢是一个警告来的，要告诉门徒听留意啊，今天做好准备啊，圣灵今天同样提醒我们，催逼我们听这个信息。警告牌的用意呢是希望我们采取行动的，耶稣不是单单讲预兆是什么呢，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耶稣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门徒没有问到的问题，耶稣都讲哇，你们听完预兆是怎样呢，回来的日子你不知道呢，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要警醒，做一个聪明的决定，不要学个仆人甲说耶稣都不知道几时回来，这个是藉口来的，反要学个聪明的童女，准备好给多些钱买多些油，宁愿到时有剩，我们不知道还要带埋个油瓶在身边，几不便呢，但这个是需要付上的一个代价。撒旦会引诱我们，表面上给我很多很合理的理由，自然的藉口，但不要听他的谎言，如果不是的话呢，只会枉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用这个图画来跟我们、都是警告，因为我们众人呢都是信徒来的，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应。这个是耶稣基督向信徒问责的，有没有赏赐的，有没有奖赏的，交些什么给我们管理的一幅的图画。然后刚才我们读到的，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预备好，承受这个预备好的国，我们预备神已经预备其他的人其他的事一同去承受。今天开始警醒祷告，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神，我们、多谢你今天藉着这几个橄榄山的、讲论的比喻教导，叫我们明白需要做好准备，警醒祷告。这个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何等愿意我们去做好这个准备，承受这个国，进去享受你那个的快乐。哦，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爱你的一个的表现，应该所做到可以做到的。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个的信息，我很相信弟兄姊妹都是将这个信息摆在心里面，都很乐意的去遵从。然而我们有软弱的，多谢你提醒，叫我们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去警醒。多谢赞美你，求你赐福赐力量赐弟兄姊妹给我们一同警醒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